能交代一下呢套劇個劇情啦。咁呢套劇呢，佢裏面描述嗰個社會呢，係每一個人呢都有一個特殊嘅裝置嘅，眼球裏面有一個特殊嘅裝置啦，同埋每一個人呢都會攞住一個好似電話嘅裝備嘅。咁攞嚟做咩嘅呢？佢哋眼球嗰個特殊裝置呢，就係睇下身邊每一個人呢都有一個分數嘅。每一個人呢最高呢你可以有五分五粒星。係啦，你五粒星代表乜嘢呢？就係代表你係喺社會地位裏面呢係好高級嘅，喺社會裏面呢好受歡迎嘅。調返轉啦，如果你嗰個評分越低呢，你喺社會呢裏面就係應該係一個唔係好受歡迎嘅一個人嚟嘅。套劇裏面有一個咁嘅背景。咁其中呢一個劇裏面個女主角嘅就叫 Nacy 啦，佢本身呢一開始都有 4.2 分嘅。五分滿分有 4.2 分都係一個唔錯嘅分數啊。咁佢呢後尾呢睇中咗一個豪宅，佢想租呢個豪宅去住。但係呢佢要攞到 4.5 分呢先能夠有折扣。咁佢好想呢就有呢個折扣，但佢又唔夠分數喎。所以呢佢就好努力呢賺取呢個嘅分數。咁點樣賺呢個分數呢？喺劇裏面就係有幾個方法嘅，就係你討好一啲呢你高分過你嘅人啦。你同佢做朋友，你同佢有社交，咁呢自然呢你就會提高你嘅分數㗎啦。於是呢這個女主角呢就好努力呢喺網上面，譬如影好多相啊，擺上網啊，等人哋讚佢啲相啊，然後呢提高自己嘅分數。甚至呢佢明明唔鍾意同一啲上流社會去接觸去交朋友，佢都呢去勉為其難呢去嘗試呢去做呢啲事。咁當佢有一日呢佢擺一張相係一個毛公仔嚟嘅嘅時候呢，有一個女仔呢就讚咗佢呢一幅相啦。呢、這個女仔呢原來係佢細個嘅朋友嚟嘅，佢叫做 Naomi。咁呢個 Naomi 呢本身呢都係一個好高分嘅女仔嚟嘅，有 4.6 正7分咁樣，我唔好記得啦。咁於是呢 Nacy 就話：哇，呢個我嘅好朋友老朋友亦都係一個好高分數嘅人。於是呢佢就好想呢討好呢一個嘅 Naomi。Naomi 呢又見佢呢你都有 4.2 分，佢又準備結婚喎。於是呢又邀請呢Nacy 呢做佢婚禮嘅伴娘，同埋呢喺婚禮裏面呢致辭。咁 Nacy 就好開心啦，有個咁高分嘅人邀請佢做呢件事。咁佢呢租嗰個豪宅呢就有盼望啦。於是呢佢就準備呢就坐飛機就去婚禮嗰個場地。但呢長話短說，就係過程裏面呢佢就碰到好多意外，佢 book 嘅飛機坐唔到啦，結果佢要租一架好舊嘅車揸車去嗰個婚禮嘅場地啦。咁過程佢有好多情緒啦，因為又好猛整又好心急啦，佢得罪咗過程裏面唔同嘅人啦，以至到呢其他人呢就不斷呢用嗰個機器呢俾一個好低嘅分數佢。佢個分數呢由 4.2 分一路跌到呢越嚟越低分，佢就越嚟越不安啦。咁喺途中呢佢就遇到一個揸貨櫃車嘅女司機，佢就叫 Susan。咁呢個 Susan 呢得兩分嘅啫，佢嗰個分數。咁就再去一程順風車咁樣啦。喺過程裏面呢呢、這個 Susan 就同 Nacy 去傾偈。原來呢這個 Susan 呢喺之前呢佢都曾經最高分呢攞過 4.6 分㗎喎、都係一個好高分數嘅人。但係呢佢最後呢都放棄玩呢個遊戲。點解呢？因為 Susan 嗰個丈夫呢得到癌症，原本呢佢係有得醫嘅，但係呢因嗰、那個佢最後佢丈夫嗰個床位呢俾另一個高分啲嘅病人呢搶走咗，以至到呢佢個丈夫因為咁呢冇得醫 ,cancer 就離世啦。所以呢從此呢呢、這個貨櫃車司機 Susan 呢就唔再玩呢個遊戲，唔再在意呢啲嘅分數。佢話俾 Nacy 聽咁樣呢更加自由。但係 Nacy 當時當然係唔明白佢講嘅說話啦，佢就依然呢好想去嗰個婚禮裏面。Naomi 呢喺網上見到 Nacy 嘅分數咁低分，就打電話俾佢，你唔好嚟我嘅婚禮啦，你太低分啦。Nacy 呢就好嬲，就堅持呢要去到佢嘅婚禮裏面。當然我哋知道最後嗰個結局呢， Nacy 就喺個婚禮裏面呢情緒失控啦，又搞亂檔咁樣啦，所以呢婚禮嘅客人呢不斷咁俾好低分 Nacy， 而到呢低分到一個程度呢有嗰啲類似保安咁樣就捉咗佢去一個監獄裏面。喺監獄裏面呢，呢、這個 Nacy 佢眼睛嗰個機器呢同埋佢嗰個比分嗰個機器呢都被沒收咗，佢唔再被呢個 評分嗰個系統咧限制，佢重新咧得到自由，喺劇嘅最後咧，佢史無前例咁開心，因為佢唔再被呢個評分嘅系統咧所限制。喺呢套戲裏面咧，每一個人嘅價值或者佢嘅社會地位咧，就被呢啲嘅分數咧去定奪。但咧呢個情況咧喺今日嘅現實生活，現實嘅生活咧似乎都已經發生咗。我哋睇到國內有一個叫社會信用評級系統，都有類似嘅運作。喺第一世紀，彼得前書身處嘅背景咧，當時嘅背景都有類似嘅狀況出現。喺第一世紀咧，我哋知道係羅馬帝國統治嘅時期啦。羅馬帝國好深受希臘文化嘅影響嘅。咁一啲希臘嘅政治家同埋哲學家咧，譬如亞里士多德咧，就諗咗一套嘅概念叫做 household code， 中文咧可以翻譯做家庭嘅規章。咁我之後咧會用家規呢個簡稱去代表啦。呢、這個家規係啲咩嚟咧？就係當時咧佢哋贊成咧要男人咧做一家之主。男人咧要好好咁管理妥当家庭里边嘅成员啦，例如佢嘅妻子、佢嘅儿女或者屋企里边嘅奴仆，意思到咧每一个家庭好稳定啦，然后社会就好稳定，然后再扩展开去成个国家咧就会好稳定、繁荣昌盛咁样样。所以第一世纪每一个家庭咧就系生活喺呢个家规嘅框框嘅底下，男性主导嘅社会，甚至咧系好。男性好霸道嘅一個嘅社會，相反咧，家裏邊嘅仆人，即係我哋上個禮拜睇到嗰一段啦。另外同埋女人喺家庭嘅地位咧，都係相當嘅低微嘅，甚至被視為咧男人嘅財產。就喺呢個咁嘅家規嘅框框底下咧，彼得就繼續勸勉當中嘅信徒啦，特別喺今日三章一至七節裏面咧，去勸勉信主嘅妻子點樣喺家庭裏面咧好好咁見證基督，同埋最後第七節咧去勸勉信主嘅丈夫點樣喺家庭裏面咧好好嘅見證基督。我哋先睇咧一節去到六節，呢七節嘅經文咧有六節係勸勉妻子嘅，所以你見到當時女性作為妻子嗰個嘅需要咧，係大過丈夫嘅。我哋先睇一節去到我哋先睇一節去到二節得好嘛？邀請弟兄姊妹一齊讀一次好嘛？預備一二三，係呢度咧一開始第一節咧要順服自己嘅丈夫，都係一個命令嘅語句啦嚇。彼得咧勸勉信主嘅妻子要順服自己嘅丈夫，即使咧嗰個丈夫咧未信主。妻子咧都要好好咁样顺服自己嘅丈夫。喺当时咧，另外有一个文化就系荣辱嘅文化，好着重面子，尤其是男人啊，因为当时系男性主导啦。男性嘅面子尊严咧系好重要嘅。其中佢哋个尊严喺边度嚟咧？就系你嘅屋企系咪你嘅太太系咪听话啦？你系咪好好咁管理好自己嘅家庭啦？如果妻子唔順服你嘅，就代表你管理你嘅家庭管理得唔好啦，咁你就冇面啦。你出到去咧，社會就會俾人可能恥笑啊，或者講好多嘅説話咁樣。所以避免有呢個情況嘅發生咧，彼得好清楚呢個嘅文化，亦都勸勉喺家庭裏面嘅妻子，特別信主嘅妻子喺家庭裏面首先要順服丈夫。另一方面咧，彼得咧亦都勸勉妻子咧，藉住順服丈夫，亦都透過自己嘅品行咧，去見證佢嘅信仰嘅。而呢個動作咧，唔係靠言語，係靠妻子內在嘅品行。喺第二節咧，我哋睇到其中一個品行咧，就係敬虔同埋純潔。敬虔咧係個原文嗰字咧，就係懼怕如果從呢個上文下理，我哋知道懼怕點樣成為一個品行呢？係咪懼怕丈夫呢？好明顯就唔係啦。懼怕個對象好明顯就係指向上帝。妻子透過懼怕上主我哋通常用嗰個字就係敬畏上主啦，就係懼怕嗰個字，敬畏上主。妻子透過敬畏上主呢，這個嘅品行呢，就去喺家庭裏面呢，就見證佢嘅信仰。同樣咧，佢都透過另一個品行就係純潔。 純潔喺新約裏面咧，都係指向一啲內在一啲嘅品德啊。敬虔、純潔喺作為信主嘅妻子，面對住未信主嘅丈夫，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見證。而一個見證咧，唔係靠言語嚇，唔係靠你講啲乜嘢嘅説話去賺取翻嚟，而係實實在在靠你內在嘅生命、內在嘅品行咧去做呢個嘅見證。這個見證呢，意識到彼得呢，好想他們呢，最終可以感化到丈夫。感化這個字呢，第一字最尾那個字，感化這個字呢，是可以譯做贏取。贏取丈夫回來，個意思就是讓丈夫都可以得著這個信仰，得著這個福音。透過妻子在家庭裡面的品行。在第三節呢，彼得呢就繼續說，你們不要藉外表來裝飾自己，如編頭髮、戴金飾、穿美麗的衣裳。在第一世紀的女性呢，很多時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呢，或者吸引人注意呢，都會做這些動作的，編織頭髮、戴金飾或者穿很漂亮的衣服。彼得在這裡呢，不是要禁止呢女性這樣做，正如今天可能姊妹會問，咁我係咪唔可以去 set 頭啊？我係咪唔可以去買啲好啲嘅衫啊？或者我係咪唔可以帶任何嘅飾物啊？彼得唔係禁止呢一件事，同上文比較，彼得個重點係要強調，信主嘅妻子喺家庭裏面嘅見證，唔係依靠呢啲外在嘅物件，唔係依靠外在呢啲嘅裝飾，而係依靠咧內心裏面嘅品行。內在生命裏面的品行。所以呢，跟住第四節去到第六節呢，彼得繼續處理呢這些內在生命 的品德。在去到第四節，彼得繼續講下，不如邀請弟兄姊妹一起讀好嗎？第四節，預備一二三。第四節這裡呢，彼得再提內心那個的重要。其實在福音書呢，耶穌咧都有強調咧內心嗰個品德嗰個重要嘅。如果大家記得喺馬可福音第七章一至廿三節，耶穌咧喺嗰個段落咧同法利賽人討論潔淨嘅問題，禮儀上面潔淨嘅問題。喺嗰個段落咧，耶穌就強調真正嘅污穢咧並唔係出於外在嘅因素，而係出於咧由心裏面發出嘅惡言同埋惡行。所以咧內在嗰個潔淨咧先係最重要，最重要。同樣彼得在這裡就強調信主的妻子在屋企好好的見證，重點就是 內心那個 的美，內心不衰退的美。彼得繼續形容，那是什麼一回事呢？彼得用了兩個詞語去形容這個內心的美，用了溫柔和閒靜這兩個的字。溫柔這個字我們都會很熟的，這個字呢在新約出現過四次，其中一次就是彼得前書這裡啦，咁另外三次呢都是出現在馬太福音裏面。馬太福音那三次是出現在哪幾段經文裏面呢？第一段經文呢大家都好熟的，就是在八福裏面，耶穌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溫柔這個字。另外在十一章二十九節，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向我學習，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柔和謙卑這個字就是溫柔這個字。另外21章5節，看啊，你們的王來到你這裡，謙和地騎著驢，騎著小驢，進耶路撒冷城，那個的段落。謙和呢又是溫柔那個的字。如果翻返馬太福音呢，柔和謙卑溫柔這個的特質呢，一方面是耶穌基督的特質，剛才有兩段經文都形容耶穌基督。另外一方面呢，溫柔的人有福了，這個溫柔呢是指向信徒，每一個的信徒。在馬太福音那個 setting 呢就是天國的子民。每一個的信徒的特質都有應該有溫柔這個的特質。在新約聖經裏面呢，溫柔是怎樣的呢？他的生命是怎樣的呢？如果在福音書裏面，就是當面對逼迫、面對困境，都靠住主呢去忍耐。內心呢唔會有一啲嘅苦毒，唔會呢以惡報惡，正如呢耶穌基督面對佢嘅逼迫一樣。 翻翻去第四節咧，彼得另外用娴靜呢個字咧去形容妻子應該有內在嘅特質。娴靜呢個字即係安靜呢個字。如果相反咧嘅意思就係煩躁同埋不安。而温柔同埋安靜呢個字咧喺聖經以外第一世紀其他嘅著作咧都通常一齊出現嘅。所以温柔同安靜咧個意思係好相近嘅。所以彼得喺度再講彼得唔係要禁止女性咧去穿戴嗰啲首飾，唔係要禁止女性咧去整頭髮啦，去着一啲好靚嘅衫。彼得喺呢度再強調咧，妻子喺家庭裏面見證基督咧，唔係要依靠外在嘅呢啲嘅裝飾，而係要依靠咧內在嘅品德，從內在嘅品德流露生命咧，先係最重要嘅事。在神面前呢啲呢係被看為寶貴嘅，我哋喺第四節最後嗰度睇到。如果返返去今日嘅應用呢作為妻子，如果你嘅丈夫未信主，彼得呢啲嘅提醒固然係重要啦，你真實嘅生命，你點樣流露內在生命裏面嘅善，內在生命裏面嘅美，係你見證基督呢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嘅。但如果擴闊少少當每一個信徒喺我哋每一個嘅家庭裏面都有好多唔同未信主嘅家庭成員啦，對我哋今日每一個信徒都係一個重要嘅提醒。特別呢剛才提過，即係香港我哋今日嘅處境呢都係好唔容易喎。我哋睇到喺家庭裏面唔同嘅家庭有唔同嘅撕裂，亦都有好多好緊張嘅關係啊！家庭成員之間，我哋會留意到坊間有好多嘅講座，或者教內都有好多嘅講座，係關於如何處理撕裂關係類似咁樣嘅講座。所以呢個嘅問題係好嚴峻，但每一個信徒咧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可以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我哋用我哋內在嘅品行、內在嘅品德，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咧好好作見證。如果按彼得前書呢度，我哋就用我哋嘅温柔，用我哋嘅安靜去見證咧基督。温柔或者柔和謙卑，唔代表咧我哋唔去分辨是非，而係喺關係嘅張力裏面咧，我哋唔帶苦毒，唔以惡報惡，用我哋內在生命嗰個呢啲嘅品德品格去見證福音，以到咧讓福音咧去改變不信嘅人嘅生命。喺第一世紀，彼得就咁樣勉勵信主嘅妻子，同樣這個提醒對我哋每一個嘅信徒都係好明顯，特別喺我哋今日嘅處境裏面。彼得咧繼續用例子咧去說明呢一件事，喺第五、第六節咧，佢就用咗一個舊約嘅人物咧去繼續勉勵第一世紀嘅信主嘅妻子。我哋一起讀第五、第六節啦，係嘛？预备一二三，系啦。咁头先一开始提过，第一世纪喺呢个家规呢个文化框框底下咧，对妻子嚟讲，喺当时要做到头先用内在嘅生命去见证基督咧，其实讲就好似好易啊，但系实际上其实都系都系好难嘅，都系唔容易。所以咧，彼得喺度咧就引用一个旧约嘅例子，就系撒拉呢个人物嘅例子。撒拉或者佢嘅丈夫亞伯拉罕喺第一世紀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對教會群體嚟講，撒拉彼得點樣形容咧？佢就係仰賴神，佢好敬畏神，仰賴神，同埋佢係聖潔嘅婦人。彼得用撒拉咧去勸勉咧當時嘅信主嘅妻子。特別裏面第六節咧，彼得形容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當然咧，喺第一世紀咧，妻子咧好少會叫丈夫做主嘅，甚至今日我哋都唔會叫丈夫做主啦，係咪？即係各位太太唔會叫你嘅先生做主噶嘛，係咪？應該唔會噶嘛。咁係啦，第一世紀都唔會，但係咧撒拉嘅時代咧，即係。再推前啲喺創世紀嘅時代咧，族長嘅時代咧，當時嘅婦人或者妻子係會咁樣稱呼丈夫嘅。 如果我哋翻翻去創世記第十八章咧，我哋都會睇到咧，撒拉係稱呼亞伯拉罕做主嘅，稱呼亞伯拉罕係主。咁代表啲乜嘢咧？代表撒拉係好順服佢嘅丈夫，即係亞伯拉罕。而呢個咧都係彼得對當時妻子嘅勸勉。但另一方面咧，喺創世記第十八章咧，撒拉除咗稱呼亞伯拉罕做主呢個稱呼好順服丈夫嘅時候咧，佢另外都有一個見證同埋表現嘅。創世記十八章個處境係咩咧？就係上帝差派佢嘅使者話俾亞伯拉罕同埋撒拉聽，第二年咧，你哋要生一個嘅孩子以撒。對於當時年老嘅亞伯拉罕同埋撒拉，當然覺得冇可能啦，我哋已經一把年紀，點會仲有機會可以生孩子呢？但係呢，佢哋仍然咁樣去信神啦，仍然咁樣去相信，以至到呢第二年佢哋真係呢生下以撒。喺希伯來書呢十一章有個信心嘅英雄榜，亞伯拉罕同埋撒拉呢都有名字喺上面。對於第一世紀初期嘅教會呢，撒拉同埋亞伯拉罕呢就係信心嘅一個榜樣。所以彼得喺呢度引用撒拉呢，除咗勉勵當時嘅妻子要好似撒拉咁樣好好咁順服丈夫，另一方面呢，撒拉另外一個生命嘅素質就係佢好信靠主，好相信主，意到呢上帝就係咁樣喺佢嘅家庭裏面呢行呢個嘅歧視，賜下兒子以撒俾佢哋。對第一世紀信主嘅妻子嚟講，雖然佢哋面對嗰個處境呢係唔容易，特別喺嗰個家規嗰個文化框框底下呢，被標籤你哋係冇價值嘅呢個呢嘅標籤底下呢，作妻子嘅仍然可以喺夾縫裏面呢為主呢好好咁樣作見證。而到呢藉住佢哋內在嘅素質，佢就會感化佢嘅丈夫，讓佢哋未信嘅丈夫呢都可以得著福音。呢個係彼得對即係信主當時信主嘅妻子嘅一啲嘅勸勉。所以彼得嘅呢啲嘅勸勉呢，我哋睇返其實都係好日常生活嘅。我哋要見證基督呢，唔係啲好複雜嘅事，而係我哋讓福音塑造我哋嘅生命，有讓我哋被改變嘅生命呢，喺我哋嘅家庭裏面呢就係咁樣去見證基督。生命嘅見證呢遠勝於我哋口所講嘅言語。在最後呢，我想將這個段落拉闊一點，就是連埋第二章十一節那裡去看。因為呢其實這個段落三章一至七節呢跟上前面那兩個段落呢其實有一個密切的關係。上兩個段落是講什麼的呢？第一個段落就是講信徒如何順服君王這個段落啦。之前那個段落就是講仆人怎樣順服主人這個段落。今日呢段就係講妻子點樣順服丈夫呢一個嘅段落，三個段落咧都有順服呢一個嘅字。咁頭先我哋都處理過順服呢一個嘅呢一個方面，但同樣咧呢三段咧都有行善呢一個嘅字嘅。喺二章第十五節、二十節同埋我哋睇到三章六節咧，呢度你們只要行善都有行善呢一個嘅字。呢個咧對初期教會係相當之重要嘅。特別他們身處在一個壓迫一個的框框裏面，被標籤的框框裏面，他們就是彼得就是這樣去勸勉信徒藉著行善呢去見證信仰，挽回呢不信的生命。我們知道呢羅馬帝國統治當時的社會啦，至於有多壓迫呢，視乎哪個凱撒哪個羅馬君王統治那個 的社會啦。當中呢有一個好出名嘅王啦，叫尼禄王。出名在咩呢？出名在凶残。出名呢佢好逼迫基督徒嘅。甚至呢佢有一件事件呢，就係佢燒咗個羅馬城，然後呢就嫁禍俾基督徒，讓社會其他人呢就去迫害基督徒啦。但係喺咁嘅壓迫嘅處境裏面，彼得點樣勸勉信徒呢？如果我哋返返去二章十五節，彼得咁樣講，因為神嘅旨意原是要你們以行善堵住糊塗無知嘅口。然後二章十二節又咁樣講，又因為看見你們嘅好行為，就在神臨在嘅日子稱重上帝。喺嗰個第一世紀家規 呢個框框同埋標籤底下，作仆人同埋作妻子又點樣自處呢？喺今日我哋睇到三章五節嗰度，三章六節嗰度，彼得勸勉作妻子嘅，你們要行善，不怕任何恐嚇，就成為撒拉嘅女兒了。呢個彼得提到不怕任何恐嚇，即係代表作妻子嘅常常受到恐嚇咯。作妻子嘅喺當時常常受到壓迫咯，因為係一個男性主導嘅社會，甚至係男性霸道嘅一個社會，妻子嘅生活係唔容易。但係咧，彼得就仍然咁樣去勸勉，要用行善咧去改變呢個嘅處境。所以喺拉闊啲，對每一個信徒嚟講，佢哋就係活喺尼禄王呢個嘅極權底下啦。而喺家庭嗰個單位裏面作仆人嘅、作妻子嘅，佢哋就活喺呢個家規、呢個文化框框嘅壓迫底下。彼得就同樣勸勉佢哋，要用行善去見證基督，去改變人嘅生命，以善勝惡。呢個嘅勸勉咧，讓我想起咧一套電影啊，《孤星女》，其中一個片段咧就係講到有一個主教啦。呢、這個主教咧就接待咗一個犯咗偷竊罪嘅一個嘅人。呢、這個主教咧唔單止冇舉報佢，反而咧吩咐教會裏面嘅仆人咧用最好嘅方式去接待佢。但係咧呢、這個罪犯咧就唔單止唔感恩啦，但係反而咧仲偷咗教會裏面嘅一啲嘅聖物。喺之後咧，佢再被警察咧拘捕，警察咧就將佢帶嚟主教面前。問主教咧啊，係咪呢個人咧偷咗教會嘅聖物啊？主教咧就話翻俾警察聽，呢啲物件咧係我哋送俾佢嘅。呢、這個罪犯離開咗教堂之後咧，喺佢生命咧就留低咗對良知同埋罪惡嘅掙扎。最後咧，呢、這個罪犯咧就生命改變，佢揾到人生嘅意義，甚至最後咧佢願意犧牲自己，救翻兩個年輕人嘅生命。電影裏面嘅主教咧就係以善勝惡。當然啦，我咁樣講唔係我哋要縱容罪惡嚇，見到罪惡就好無知地咁樣去縱容，而係有智慧地咁樣去以善勝惡，同埋好似彼得咁樣講，我哋好忠心咁樣，好好咁樣喺生活見證挽回咧不順嘅生命。以善勝惡呢個嘅教導咧，其實同舊約係一脈相承嘅。如果我哋睇翻先知書咧，好多先知嘅勸勉咧都係咁樣，亞摩斯係咁樣樣，以賽亞又係咁樣樣。同樣咧，去勸勉信徒要以善勝惡，喺缺乏公義嘅地方咧，我哋一齊咧去彰顯公義；喺缺乏愛嘅地方咧，我哋一齊去愛，特別愛一啲被邊緣化嘅人。喺呢一個世界咧，見證另一個嘅世界，就係見證天國、神國呢一個嘅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个生命都看为宝贵，都是上帝很想挽回的生命。所以我回到彼得前书，我们记得第一章，彼得首先确立每一个信徒是属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是相当的重要。去到第二章、第三章，去到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彼得就劝勉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你作仆人的，你作一个普通的市民信徒，你在家庭里面做一个的妻子，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特别藉着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美德，在无论外在压迫的处境之下，或者内在第一世纪那个家规被标签的文化底下，信徒都可以好好地去见证基督，藉着以善胜恶。同样这个的劝勉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愿意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功课里面以善胜恶，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一起祷告。上主，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有这段的经文，让到我们一起去思考我们怎样在困境里面，我们仍然藉着我们内在的生命，藉着依靠你被你去塑造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代去见证，见证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如果藉着见证去告诉未信 嘅人聽，每一個嘅生命喺主裏面都係看為寶貴，就求你去幫助我哋喺困境裏面，我哋要作呢個嘅見證，以善勝惡都係唔容易，求你去幫助，憐憫我哋嘅軟弱，憐憫我哋嘅限制，用藉住聖靈，藉住你話語繼續引領我哋，塑造我哋嘅生命，以到我哋每一個喺我哋嘅家庭裏面，或者我哋喺唔同嘅崗位裏面，我哋繼續用我哋嘅生命去見證基督你自己，就求你去繼續帶領使用。我哋嘅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